南传佛教现在已经没有比丘尼啊，只有四叉摩那尼，他们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啊非常的多。第二呢，各系之间几乎完全相同，也就是虽然有大中系、法中系啦，或是显罗系、免系、蒙系等等，但是基本上教法都一样啊，教法都一样，修持的方法也都一样啊，没有什么多大差别。第三个特色，非常的保守，非常的朴质，因为教法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来修行的，跟大乘佛教不一样。大乘佛教除了讲因地的修行，就是我们现实的人怎么开始修行以外，他也有讲到果地的修行，比如说禅宗直指人心，比如说圆顿教，华严宗圆顿教。所以大乘佛教法门就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复杂，因为它除了有以人为基础来修行以外，还有以菩萨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的方法来修持。最难懂的就是以佛的境界为基础来修行，这个是根本，我们很难懂。因此禅宗的修行方法就很难修，因为它是佛的境界。两千多年南传佛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第四个特色呢，法门的修行是禅修，也就是四念处，这是四念处的禅修，止和观如此而已。第五个特色，强调解脱道。解脱道啊，解脱道也就是不要有很复杂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出家众绝对是解脱道。解脱道出家众严守这个过午不食啊，大部分啊，换言之，现在这个时候南传的师父已经要准备用五斋了，可是我们汉传的师父还在弘法利生，还在忙，这个是截然不同的啊！强调解脱道。第六个特色，南传佛教国际化最早最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首先来到东方，接触了印度，想要寻找印度的香料，接触了印度，接触了斯里兰卡，而后呢，接触了缅甸、泰国，因此就认识了佛教。在于西洋人对于佛教的认识，首先是南传佛教啊，南传佛教。比如说巴利文的三藏，目前都已经有英文全部的翻译，那是有英国的一对夫妇成立了 Pali Text Society 巴利圣典协会，将巴利三藏都完全翻译成英文。100多年来，巴利圣典协会只有做一个工作，就是翻译或者是删定巴利文的经典，这一个工作成绩非常好。可是我们看汉传佛教翻译成英文，翻译成其他文字的经典寥寥可数，非常少。汉传佛教翻译成外文的呢，是在这三个传承里面最少的，最少的。这个就是有待于我们诸位大德努力的地方。第七，南传佛教每一个国家都有僧网的制度，有僧统的制度，也就是世俗的呢，有国王、首相、 部长或者是地方性的不同阶级的政治制度。而在出家众这一方面呢，同样的世俗的国王在出家众这里就有世俗这个出家的僧王，同时有中央的僧王内阁，僧伽的法庭，有地方性的或者是乡村的，一个阶层一个阶层，就跟世俗的政治制度完全一样。这个是在汉传佛教里面所没有的。第八，僧事僧决设有僧伽法庭，出家众的事情完全由出家众自己去管理。出家众如果有犯规的地方，不受世俗法庭的管辖，有僧伽法庭去处理。为什么？因为尊重三宝，尊重出家师父。僧伽法庭是由僧伽自己所成立的，完全都是出家人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。但是在汉传佛教就没有这个了，出家人如果犯法照样在法庭里面被在家的法官质问或者是指责，骂过来骂过去啊，那对于僧宝的尊重就不够。汉传佛教的宗派在中国来说有小圣二宗，小圣二宗俱舍宗、成实宗，基本上跟印度佛教相差不大啊，这个是比较保留印度佛教的传统。大圣八宗、三论宗也很接近印度的佛教，净土宗完全是中国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思想修行方式，律宗大部分是跟印度佛教也跟南传佛教是相同的，天台华严禅宗完全是中国佛教的思想。所以禅宗的思想、天台的思想、华严的思想，南传佛教完全没有，藏传佛教也没有。藏传佛教只有大圆满大手印，跟中国禅宗思想有一点点接近。唯识在中国独立成宗，这个是南传佛教所没有的。密宗，中国的密宗跟西藏的密宗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中国的密宗是属于印度密宗的早期的思想，它是由善无畏、不空这两位三藏法师翻译了密宗的经典，成为中国的密宗。此后中国的密宗就独立了，不再翻译印度密宗的经典，而西藏的密宗是包括了所有印度佛教、显教、密教的经论，它都有翻译。因此中国虽然有密宗，可是中国的密宗跟西藏的密宗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大家可以发现这两者的修持方式是不一样。宋朝以后中国的佛教非禅即净啊，不是禅宗就是净土宗，或者是禅净双修。传到韩国以后呢，最主要的佛教派别叫做潮汐宗啊，潮汐宗显然就是跟六祖慧能有关，称之为九给九给啊，潮汐。在200多年前，韩国佛教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宗派，叫做太古宗。太古宗目前的势力，潮汐宗是最大，因为它是传统的，太古宗比较小。在1913年，有一个新兴的宗派叫做元佛教，元佛教出现。元佛教完全是在家人，这个是受到日本佛教的影响，还有呢基督教的影响，完全是在家人，强调现代化， 走入都会。我曾经到原佛教的总部去参访，那是1990年我去参访，在他们的总部里面，一进入佛堂，没有佛像，没有引磬，没有钟鼓这些汉传佛教的法器，完全没有，佛像都没有，雕像没有啦，画像也没有啦，或者是万字也没有，那只有看到什么一个大圆圈，这个圆啊，一个大圆圈啊，用红色画起来的。诸位也许有时候会碰到韩国的佛教徒，如果他前面夹克这里画了一个大圆圈，就是属于原佛教。他们的唱诵跟传统的佛教梵拜不一样，他们是用钢琴，用现代的歌曲，就好像基督教的圣歌圣乐一般，这个叫做原佛教。日本的佛教有禅、净土、真宗、日莲真宗、东密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宗教纷纷成立，有几百国之多。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佛教大部分都是新兴宗教，尤其是在家人的宗教啊，日本的佛教也有出家人，但是已经很少了，只有在日本的密宗和少数的禅宗，大本山的道场里面还保留着出家的身份，其他的都是在家的。这些新兴宗派里面呢，很多，比如说立正皎成会就是非常有名，他成立了世界宗教和平协进会、亚洲宗教和平协进会，就是这个新兴的宗派。至于越南佛教啊，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。汉传佛教的特色，第一，以大圣菩萨道、禅净双修、佛性论为主流啊，这些的修行完全是南传佛教所没有的。第二，受到儒家、道家的影响啊，儒家以仁义礼智信来强调五戒，道家有空无的思想，所以就有了入世的佛教，也就是人间佛教，有人天圣直趋佛圣，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后，太虚大师提出人圣佛教，印顺导师提出人间佛教，慢慢人间佛教就变成了汉传佛教的主流。第三，依不同经论对佛陀教法判释，我们称之为判教，以自宗为最圣，天台花园、唯识、禅宗、净土、密宗都有自己的判教方法，这些判教方法彼此之间不见相同，不尽相同。第四，圆融互摄啊，这个是中国文化的特色，圆融互摄。什么叫圆融互摄？大家都讲圆融，讲圆通，因此呢，中国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叫做罗汉斋，什么菜通通放进去啊，或者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是什么，就是火锅啊，火锅什么菜通通丢在里头，杂菜，这个是中国人的特色，圆融互摄，以心来统合一切，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作心作佛。第五个特色，重现实人生的佛法，很强调现实，这跟南传佛教不一样，南传佛教是强调出世离开世间的，汉传佛教呢重视现实的人生。六祖所说的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 求兔角。第六个特色，那就是净土宗。净土宗立正法时期、相法时期、末法时期、灭法时期时代之说，强调二力解脱，自力尤其重视他力。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只要完全相信阿弥陀佛，信愿行三支两具足，就可以在临终的时候蒙佛接云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净土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特色，这完全是南传佛教所看不到的。我们看藏传的宗派，乾弘祇，也就是莲花生大士，在公元747年进入所带来的，很好记哈。现在有波音飞机叫什么747啊，就记住这个年代就好了。747，莲花生大士所传入的宗派，这个叫乾弘祇，叫灵马派。灵马的意思就是古老，我们俗称为红派。后来因为有一位国王朗达摩王破坏佛教，所以佛教在西藏就一度消失，只保留在民间。后来第14世纪又重新传入，这个叫做后弘祇。后弘祇呢，就有了不同的派别出现，噶举派。噶举派呢，又称之为白派、萨迦、萨迦啊、萨迦派，又称之为花派。第14、15世纪出现最晚的一个派别，格鲁派 （Guru）， 那就是黄派。黄派是由噶当派所转变过来的。噶当、噶当巴、噶当巴是谁传入的？就是阿底峡、阿底峡尊者阿底峡。他写了一本书《菩提道灯论》，后来就成为格鲁派宗喀巴大师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的依据啊。这个是四大派别啊，其中萨迦派的法王是在家人，所以诸位有看到萨迦法王是在家人，他的法王传给谁？传给他的儿子啊，他是这个在家人当法王。萨迦派里面也有出家的法师，但是法王啊是最高的领袖，是在家人。灵马派的法王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，格鲁派的法王也就是领袖呢都是出家人，格举也就是白派啊，白派有四大八小，比如说噶玛噶举、猪八噶举啊。噶玛噶举大家最有名的就是第17世大宝法王，这个是属于噶举啊。白派啊，白派呢是出家众为法王，所以在这四大派之间呢，萨迦派的法王是在家人，还有灵马派有若干的小派是在家人，那其他的都是出家人。法义是讲显教，可是谈到修行的时候一定都是密法的修行，这个跟中国佛教不一样哈。中国佛教啊，哎，是显教的教理，修持的法门是显教的修行法，除非是密宗的修行啊。当然显教的修行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密法，但大体上还都是显教的法门。可是西藏佛教呢，他在修持的时候一定是密法的修持，讲理论的时候一定是显教的理论。所以诸位在听西藏喇嘛仁波切开示时呢，理论都听得懂，理论都听得懂，因为那些理论就是跟汉传佛教一样啊，没有什么差别哈，一样，只是名相不同啊，系统不同而已。可是呢，一谈到修行就不一样了。谈到修行，比如说灌顶啊， 比如说观想，比如说曼达拉，比如说持咒，这些就跟汉传佛教不一样。西藏以外的地区只有格鲁派盛行啊。我们来谈它的特色。第一点，尊经动众论如五大论，这跟汉传佛教不一样。汉传佛教我们也很重经，我们也重论啊。师父们在开示都是讲经，讲经，讲心经，讲金刚经，讲法华经，对不对？讲楞严经，讲地藏经。中国的高僧大德比较重视经，当然也重视论。可是西藏佛教哈，它是尊经重论。所谓尊经是什么意思？诸位，你们在听西藏喇嘛仁波切开示的时候，很少听到他们讲某一部经，对不对？经几乎都不讲的，比较常讲只有心经，其他的经几乎都不谈。